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来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我是孟远。
大家好，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程敏。
程敏兄好。今天呢我们正式进入了第十课，是关于智慧理财的最后一课了。这一课呢咱们可以直入主题，因为今天呢书中的内容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呢可以有一段时间能够安安静静把所有的内容都听完。因为今天这堂课还是很挑战我们作为父母的传统思想的。
那这一课的名字就叫做，大标题叫自强不息。而这里讲的就是遗产分配流逝人的
遗产分配流逝人。其实挺挑战的。一听这个很多父母可能心里都会要咯噔一下子吧。
对，
努力了一生的积蓄啊，
嗯，
怎么能够不全部留给子孙呢？所以这个话题呢对于我来讲是一个还蛮新的一个话题。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很难考量到遗产的问题。特别是我们迎来了小孩子，他从小一直长到高中，我们忙于给他设计学业，设计他的工作，设计他的婚姻，甚至还没有想说我们要在他年幼的时候就从我们是否留遗产给他来考量我们的财产问题。这是一个蛮新的话题，也挑战我们传统思想。
这个不光是给我们到退休的年纪大的时候才去想的问题了，就是在现在很多人都提前在中年就已经做好了遗产计划，在你其实有资产的时候有孩子的时候就应该要做这个遗产的计划了。
这个是在西方很普遍的一个
很普遍的
事情哈。
对，
那我们通常中国父母呢好像不太考量这个遗产的问题。有我们传统思维，也有呢我们会觉得这个其实没什么可商量的，因为我这一辈子的辛劳就都是给子孙造福的呀。这一堂课呢是来挑战一下我们这个想法的。
对，
因为遗产分配流逝人，那郑老师呢真的是在最后一章的时候留下这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思想的一个专题，让我们来听听看郑老师是如何教导我们该如何分配我们的遗产呢？
教导儿女智慧理财，正视金钱的轻重，落实生命的教育，帮助儿女建立感恩知足、光明灿烂的人生。欢迎您收听郑老师的著作《智财教育》，教导儿女智慧理财的十个课题。第十章：遗产分配流逝人，自强不息。圣经说，善人给子孙留下产业，信徒爱护家眷，因为家庭乃是上帝所设立，儿女都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父母若能够对后代提供帮助，在离世前为子女准备了产业或者是钱财，祝福他们，这是一件值得感恩的美事。不过有些时候父母给儿女馈赠却不是他们需要的，有些例子显示遗产反而会变成后人困扰或纷争的源头。先人的用意本来是好的，最后却变成了伤害了。作为父母，我们千万不要有凡物馈赠子女的强烈欲望，那是传统的旧式中国思想，务必重新审思和好好策划。
犹太人的口传律法书里边有一句发人深思的话，母牛哺乳的欲望比小牛吃奶的欲望更强烈。处理遗产是智慧教育重要的一环，恰当处理更能成为教导后人自强不息的好机会。教导儿女智慧理财，正视金钱的轻重，落实生命的教育，帮助儿女建立感恩知足、光明灿烂的人生。欢迎您收听郑老师的著作《智财教育：教导儿女智慧理财的十个课题》第十课：自强不息。第一篇：个人奋发的动力。中国有句谚语说，好男不论爷田地，好女不论嫁妆衣，不靠父荫，自强自立，是好男好女的内在品德。保持这样的心态的人，积极自主性高，晓得自己的努力，而不是事事依赖他人。对出身贫寒、缺乏条件却梦想成功的人，自强是没有选择下的唯一出路。其实这对于出身好、背景丰厚的人同样的重要。一些富二代里口里含着金汤匙出身、依仗着家境条件的好，父亲拥有丰厚的金钱、物业和地位，他只需要等待接替父亲的班或继承祖业就可以了。基本上成功并不需要他费力去经营。这样的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容易狂妄，面对人生大风大浪来袭时，缺乏内心强大的自尊和自信去面对。唯有靠自己的实力，建立在自强与自信的人生态度，才能立定志向，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迈向自己理想的目标，以坚韧的性格和不懈的努力获得真正的成功。美国斯坦福心理学家德韦克教授指出，一个人的心理状态会大大的影响他的成就。持固定思维的人认为，人的基本素质诸如他的才华和专长都持久不变。有这种想法的人受到这种思维的限制而不去奋斗发展，他认定成功只能靠天赋，务虚付出努力。相反的，持奋发思维的人则相信人的基本素质可以透过奋斗和努力来提升，天赋和才华只是一个起步。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拥有热爱学习的态度，会有坚韧的性格，所以将来多数能建造伟大的成就。根据德韦克教授观察，几乎所有伟人都有着奋发思维。父母把财产全部遗留后代，对子女往往是弊多利少，人生失去了拼搏的动力，从而低谷自强自立、力争上游、奋发图强的重要品格。在产业丰厚、生活安定的家庭中长大的子女，不容易看到奋斗的重要，他们从未经过生活的困境，也许误认为舒适的生活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当这些子女长大成人，才发现社会生活的艰难，薪酬低，家里的拥有的条件丰厚的，无形中就成为他们的依赖和期望。心想自己拼搏，倒不如等待承受遗产，坐享其成。智慧的父母不会完全将遗产馈赠子女，反而善用财产，投资永恒，为子女立下榜样。这些父母会鼓励子女说，孩子，你受过良好的教育，大有能力自立门户，在社会立足，不用依赖爸妈， 况且有主耶稣同行，没有什么好怕的。切记，富二代的死穴是懒惰。前北大校长蔡元培说，子孙贤于我，何必要留钱？子孙不如我，留钱有何用？遗产不论多丰厚，都是教导自强不息观念的好机会。教导儿女智慧理财，正视金钱的轻重，落实生命的教育，帮助儿女建立感恩知足、光明灿烂的人生。欢迎您收听郑老师的著作《智财教育》，教导儿女智慧理财的十个课题。第十课，自强不息。第二篇，两种家庭的教导。有一种家庭，父母会时常鼓励孩子说，孩子你能，他们知道孩子能独立谋生乃是成功的要诀。当我们说孩子你能，孩子的自信心无形中得到了最大的肯定。不过我认为基督徒父母还应该再加上这句话，你能，因为上帝是大能的。父母教导孩子不是对人的能力有信心，而是对上帝的恩典、引导、保守和能力有信心。另一种家庭是父母为子女打点，总认为爸妈必须帮助你，你才能，又教导子女依赖才是成功的要诀。所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听起来是否很有道理？事实上却教导子女一切都要依靠人，缺少坚毅自立的勇气。带有这样想法的父母认为对子女服侍周到才是好父母。我有位好朋友就是这样的见证。他妻子久病后离世，当时儿女仍在念高中，单亲的他挑起一家的生活，既忙碌工作，又无暇像亡妻一样的服侍子女。现在女儿长大，已成家立室，她感谢爸爸当日给她成长的空间，她学会许多独立和照顾自己的功课。女儿对爸爸的表白，平息了这位朋友没有照顾周到的内疚感，也说明让孩子独立奋斗的重要。据我观察，今日海内外华人父母普遍认为子女的教育费用，甚至高昂的大学学费和生活费，都应该全数由父母来负担。我甚至认为一些研究生和博士生，他们的学费和生活费也同样由父母来缴付。不少学生对接受专上教育的机会毫不珍惜，校园生活费成了他们游戏人间的游乐场，忘记了大学教育是为他们提供一个成长的台阶。我建议父母不要勉强孩子在中学毕业后立即深读大学，也不要全数支付大学学费。读大学应该是孩子自己的选择，他们应该通过贷款和工作支付自己部分学费和生活费，父母可以在经济上支持他们，但整个读大学的决定是由他们自己的责任，是他们学习独立奋发的机会。鲁梭曾经说过，人们只要想到怎样保护自己的孩子，这是不够的，应该教他在成人后学会怎样保护自己，教他经得起命运的打击，教他不要把豪华和贫乏看在眼里，教他在必要的时候在冰岛的冰天雪地里，或者是在马耳他岛的灼热的岩石上，也能够坚毅地活下去。鲁梭这番话讲出了一个道理，磨练对孩子不是坏事，反而磨练是对孩子未来人生最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教导儿女智慧理财，正视金钱的轻重，落实生命的教育，帮助儿女建立感恩知足、光明灿烂的人生。欢迎您收听郑老师的著作《智财教育》，教导儿女智慧理财的十个课题。第十课，自强不息，第三篇，半边井的启迪。最近听到台湾彰化县鹿港半边井的故事，深受感动。按当地的典故，从前一户富有人家因为体恤穷人，无钱凿井，在自家挖井时，刻意将井凿在墙边，让一口圆井的一半在墙内，一半在墙外，以便穷人可以随时到墙边打水饮用。这半边井显出了凿井人的爱心，他爱自己的家眷，屋里的半边井让家人享受活水的供应，他也爱邻舍，让外人从屋里外的半边井同得好处。他爱邻舍的态度是不分身份、不分贫富、不分地位，因为墙里头的人看不到外头是谁来取井水的，当然更不会筛选取水者的身份。这半边井的特殊观景道出了人性美丽的一面，无私顾念无能者为别人设想的善意和温情。在社会普遍个人自扫门前雪的风气下，凿井人所做的美事扭转时下的趋势，也为后代留下了美好的榜样。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帮助别人需要一种不分对象的爱，怀着不分贫富、不论地位、不看身份的态度。也许凿井的人明白，虽然井是他花的，但是供应井内水源充足的却不是他，这水就如恩泽大地的阳光、空气一样，都不是人的创造发明，所以也不该私自拥有。虽然今日井水滔滔，可是没有人能保证水源长久不绝。凿井人的选择与别人分享，不宁愿闭门独享。基督徒怎会不明白凿井人的心态呢？我们一生饱尝上帝的祝福，远远超过我们劳碌所应得的。当我们享受上帝的恩典时，应该很自然的就会想起我们的邻舍和主耶稣的吩咐：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你的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是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的话。当我们把爱邻舍的心付诸行动，主就会把额外的福气赐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三十五节说：施比受更有福了。这个属灵定律是世世代代许许多多信徒的真实经历和见证。因此尝过主恩的人更应乐意仿效凿井的人，与别人同享上帝赐予福气和丰富的供应。我们可以想象，当半边井在鹿港出现的时候，邻舍受惠，附近村民对凿井人的家族也另眼相看，心存感激。半边井带来的美名从凿井的人延伸至他的家人后代，岂不是吗？时至今日，半边井依然是鹿港淳朴民风的象征，是游客流连的地方。这个家族的德行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当然，人行善不是为了求好名声，基督徒也明白一切的称赞荣耀都在乎主。宜爱人间是最有效的家庭教育，这比美名更宝贵。凿井人为后代树立的美好的榜样，半边井的设立犹如在宣告爱家眷和爱邻舍，这是多么温馨
多积极、多励志的家训。他潜移默化地鼓励家人要彼此相爱，努力行善，一如使徒保罗向腓立比教会信徒的勉励：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是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我也相信从这个家庭出来的孩子深受祖辈美好德行的影响，又怎能轻易放弃为人称颂的家庭传统呢？
点一盏灯，读一本书，智慧话语娓娓道来。亲情书房，伴你同行。
今天听完了郑老师说给我们的这些很重要的分享哈，做父母的可能会有很多的反思和新的思考。那我不知道程敏兄，你听了以后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感触深的就是像我们开篇说过的哈，就是和我们的传统的怎么样处理我们的父母的遗产的这种理念是很有挑战的。这里老师想教的是尽量不要或者少把这些遗产都交给孩子，要让他训练他们，再用这种机会来训练他们自强不息。
是啊，他有一个理念啊，说得很好。我们父母已经很努力养育孩子了，而且呢，花了很多的经济来支持我们的孩子的教育，那其实他们18岁以后上了大学。后来又进入社会的时候，他们已经具备了能力，可以自立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应该是自强不息的。
对啊。
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很难有动力，自己去努力。
在家的时候呢，父母还可以做一些帮助。
对。
因为看得见嘛，在身边。在出门之前，父母就得教会他，如果有这种事情，你遇到这些沮丧的事情，遇到失败，你怎么处理？
是，你而且也特别要允许啊，这个孩子在家的时候，你要在眼皮底下能看到他失败的时候，要不然的话，他很难想象什么是失败的滋味啊。
对，如果保护的太好了，不让他受什么伤害，也不会让他饿着，也不会让他受大的挫折，无论是身体上的和这个心灵上的伤害。完全都没有给他一个任何的这种体验吧。
是，
当然我们做父母的是要帮他的了，但是其实是有时候是需要给他一些机会，小的机会，小的挫折，看他自己怎么样去解决。
对呀，其实我们曾经讨论过一个现在社会还蛮流行的，叫做逆上的上树。
对，对，
抗挫折感。
对的，
抗挫折力。
很
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在孩子不能够做什么事的时候，不能够去克服的时候，告诉他：“孩子，你能。”很多的时候，因为心疼孩子啊，改不掉我们传统思想，大多数的父母都愿意自己非常努力的把他一生的教育积蓄全部给赚出来，包括他上大学以后啊，
对，
都一定要把他的生活起居的钱都准备好。结婚之前要把婚房准备好，
对，
不然我们会忧忧愁愁的度日啊。
特别是现在我们独生子女很多嘛，所以呢我们都是很愿意牺牲，就是父母的牺牲精神是非常强的。有句话他说，母牛哺乳的欲望比小牛吃奶的欲望还更强。
对呀，
就是说父母特别是你是独生子女啊，你真的是想把你所有的都给他，或者是你没有的你都想给他，
是，
对吧？
就是我们有的全部要留给他。
对，
我们没有的就成了我们心里的负担了。
对，就是个遗憾。哎呀，我怎么样子可以弥补呢？
对，所以我们就是养育孩子的时候真是充满了负担啊。
对， 所以经常会给予的其实是我们确实是爱我们的孩子，但是给出去的是多于他需要的，
是
变成溺爱了。正常的就是爱多了就是溺爱了
而且当我们把过多的金钱留给孩子的时候，其实是孩子肩上的重担。这个重字呢又如何诠释啊？这个话题呢我们才开始了一半，我们还有下堂课也会继续这个话题。那期望呢父母们能跟我们一起来好好的学习如何训练出一个自强不息的孩子。那今天这堂课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见，
祝大家周末愉快。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之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